详实的约西亚的故事直到2018年才出版。汤姆叔叔的小屋是19世纪除圣经以外最畅销的书，而约西亚就是主人公的原型。在做了41年的奴隶后，为避免继续被当作牲畜一样卖掉，他决心像狐狸一样密谋，像老虎一样战斗，与全家六口人逃往3000英里外的自由。他总共解救了118人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约西亚，汤姆叔叔的原型，走出为奴41年的自由之路。作者文道。2018年出版的一本新书，名为《到达黎明的路》，让人们重新想起了19世纪除了圣经之外最畅销的一本书——汤姆叔叔的小屋。当年这本书需要17台打印机不停地印刷，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。第一年仅在美国，该书就售出了30多万册。当林肯遇到作者哈里特·比切斯托的时候，对他说：“你就是那个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。”斯托强烈地反对奴隶制，他在小说的序言中写道：“我没有写这本书，是神写的。我只是做他的听写员而已。”这本神写的书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汤姆叔叔的原型约西亚·亨森。作家兼电影制片人贾里德·布洛克在《到达黎明的路》中详实地讲述了这个已经被遗忘的人和他的故事。约西亚曾跋涉3000多英里，走出了41年的为奴生涯，先后解救奴隶118人。在伦敦第一届世博会上，他获得了一枚奖牌。维多利亚女王曾经邀请他一起去温莎城堡，美国第19任总统海斯曾在白宫款待他。他帮助建立了一个叫做黎明的自由人定居点，这里是众所周知的奴隶逃亡的地下铁路的最后一站之一。1789年，约西亚生于马里兰州查尔斯县的一个种植园，他并没有确切的出生日期。奴隶主不鼓励记录奴隶的生日，因为一个对过去有记忆、对未来有远见的奴隶是危险的。最有效的压迫奴隶的工具之一就是无知。主人经常更改新买入的奴隶的名字，以增加他们日后聚集的难度。当约西亚出生时，美国的奴隶制已经根深蒂固。奴隶是可以买卖、赌博或用作债务抵押的财产。奴隶主们根本不认为通过奴役、虐待、折磨甚至杀害奴隶来获利有什么问题。约西亚和他的家人都是奴隶主麦克弗森的奴隶，他们被一个一个带到拍卖台上，卖给出价最高的人。约西亚静静地看着他的兄弟姐妹从他母亲的怀里被抢走。当他的兄弟约翰被带走时，他试图尖叫，但他的喉咙却肿得像被堵住了一样。母亲西利亚悲痛万分地握住他最小孩子的手，然后母亲自己也被推到了拍卖台的中央。西利亚由于看上去很强壮，于是他成了来自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以撒·莱利的财产。约西亚则被卖给了一个名叫亚当·罗伯的酒馆老板。约西亚刚来到主人家里时就虚弱得不能动弹，他并不知道他的病可以救他。几周后，亚当以低价把约西亚卖给了以撒。不久之后，约西亚与欣喜若狂的母亲团聚了。以撒和他的哥哥在当地拥有数座种植园。以撒是个严厉的人，拥有大约15到20名奴隶， 包括一些孩子。奴隶们承受着他的压力、恐惧和愤怒。母亲设法使约西亚恢复了健康，他开始在种植园里提着水桶干活。挑水之后，他学会了拔除烟草间的杂草。当他长得越来越高的时候，他负责照顾主人骑马，并帮助主人在华盛顿附近的市场上销售种植园的产品。其他奴隶们没完没了地锄着一排排的土豆，在监工的冷眼下干着单调乏味、令人厌倦的活，时间长得令人心力交瘁。尽管以撒种植园的生活条件很不人道，但是约西亚还是长成了一个异常健壮和充满活力的少年。到了15岁，他是以撒20个奴隶中最高的一个，很快就在同伴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，成为种植园的监工。他首先采取的行动是使农作物多样化。多年来，他们只种了一点烟草和土豆，但土地已经变得十分的贫瘠，气候也在变化。约西亚开始种一些玉米、黑麦、燕麦和大麦，他也种植果园，酿造苹果酒和苹果白兰地，成倍增加了以撒的利润。约西亚的奴隶同胞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帮助，他尽其所能地减轻他们的负担。当约西亚表示他可以负责种庄稼的时候，以撒就开始喝酒、赌博、好斗，而不是经营他的庄园。虽然约西亚与他有益，以撒却仍然不愿意用体面待他的仆人。以撒虽然残忍，约西亚却忠心服侍他。离以撒的种植园几英里的乔治顿，住着一个叫约翰·麦肯尼的面包师，他憎恨奴隶制度，拒绝雇佣奴隶。麦肯尼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他偶尔会担任传道人，在缺少牧师的郡里传教。1807年的一天，母亲西利亚得知星期天麦肯尼将在离以撒种植园不到4英里的一座教堂主持礼拜。他对儿子说，你去请求主人，让你可以去听麦肯尼先生讲的道。约西亚回答说，他不想去，因为他担心以撒会因为他的请求责打他。尽管母亲曾让他记住了主导文，但约西亚长大后对信仰并没有什么兴趣，也从没有听过任何的讲道。这时西利亚低下头，默默地哭起来。他很想自己的儿子能够与上帝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。约西亚见状叹了口气说，妈妈，我去。奇妙的是，以撒竟然同意了约西亚的请求。约西亚沿着森林小路去参加聚会，但是他却被禁止进入教堂，因为他们不让黑人参加聚会。于是约西亚绕着教堂转了一圈，站在门口向里张望。麦肯尼满怀热情地宣讲耶稣的生命，什么样的人为他的敌人而死，什么样的人会为别人牺牲自己？这位面包师说的话，任何人都能听懂。他谈到耶稣，耶稣对人类的爱，耶稣的死和复活。基督为每个人而死。麦肯尼在他的讲道中不断重复这句话。约西亚的脑海中闪过他曾被母亲抱起的那一刻。他看见母亲在哭，他想到了曾经的一切。母亲曾在痛苦中祷告，呼求神救她脱离苦难。她也想起了小时候每晚和母亲一起祈祷的情景。麦肯尼边讲边用手指着圣经，他说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人人尝了死味，无论贵贱、贫富、奴隶、自由人，带着镣铐的黑人，还是带着黄金和钻石的人。是每个人吗？约西亚的心在胸膛里狂跳，他转过身来，飞快地穿过树林。他喘着气，并想着他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话：耶稣基督为我而死吗？ 是什么迫使一个人为奴隶而死？约西亚对着树林不断地重复传道人的话：慈悲的救主爱我，他从天上垂下怜悯的目光看着我，他为了救我的灵魂而死。约西亚欣喜若狂，那一刻是他灵性觉醒的时刻，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。他不但痛苦地意识到奴隶制度的巨大罪恶，而且他看到了自己的罪恶、骄傲和自负。当约西亚走回家，他决心要更多了解这位神。他开始在市场上倾听别人谈论上帝，他开始去教堂，开始祈祷，甚至为他的敌人祈祷。约西亚决心把他学到的东西与他人分享，尤其是与贫困的奴隶同胞分享，并鼓励他们沿着同样的道路走向内心得释放的自由。二十来岁的时候，约西亚已经是当地奴隶群体里一位受人尊敬的传道者，他对耶稣的信仰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。1811年，约西亚娶了夏洛特，她是另外一个农场主的奴隶，他们的感情深厚而亲密。不久，他们就有了第一个孩子。约西亚继续向他的奴隶同胞提供比邻近种植园所提供的更好的食物，他的货物也比其他人卖得好。在接下来的14年里，约西亚成了以撒的万事通，以撒给他起名叫星期五，是鲁滨逊忠实的仆人的名字。约西亚虽然并不认同以撒的为人，但信仰给了他饶恕的力量。他原谅了以撒，原谅了他小时候遭受的殴打和伤害。随着废奴法律相继出台，当地政府要求以撒交出所有奴隶，以撒吓得要死。约西亚答应以撒，他会带着其他奴隶逃到以撒的弟弟阿摩斯在肯塔基州的种植园。他们在1825年4月中旬到了阿摩斯的种植园，那时约西亚已经年近36岁。因为约西亚是种植园的监工，所以他和妻子夏洛特在俄亥俄河边有自己的小屋。约西亚担任监工的好处包括享有宗教上的自由，他充分利用了这种小小的自由，尽可能地参加各种聚会，并密切注意讲道者的说话风格，学习如何更好地与人沟通，引人归主。约西亚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，但他是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引人注目的传道者。他身怀激情地讲述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也激励着身边人这样去做。1828年，经过3年的观察、实践和祈祷，约西亚被接纳为卫理公会的牧师，这是非常大的恩典，尤其是考虑到他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。但约西亚很好学，他背诵经文的速度非常快，他有单纯的信心，帮助他把沉重的负担放在比他更有力量的救主脚前。后来以撒派了一个代理人到弟弟阿摩斯那里去卖掉了他所有的奴隶，除了约西亚和他的家人。虽然约西亚幸免于难，但他看着其他奴隶即将被卖到可怕的南方，那里的情况更糟，他哭了。长期以来，他一直和奴隶主持一样的观点，认为自己很特别，与周围的奴隶不同。而这次经历让他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，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不同，一样会被当作牲畜卖掉。就在那一刻，他决定带着妻儿逃往自由的地方。做了奴隶41年的时间，他决心像狐狸一样密谋，像老虎一样战斗，直到获得自由。当阿摩斯准备出售他时，他已计划逃跑，但是怎么能带着一个六口之家逃走呢？他的计划是乘船穿过俄亥俄河，到达对岸的自由州印第安纳州。 他们可以在夜间穿越印第安纳州，然后找到一艘可以载他们去加拿大的船。约西亚将逃跑计划告诉妻子，妻子很害怕，她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，她的想象中充满了看不见的恐惧。我们将死在野外，我们将会被猎狗追逐，我们必被带回来，被主人用鞭子打死的。约西亚坚持说，如果他们不逃跑，他们的家很快就会被撕裂。他描述了他在南方亲眼目睹的恐怖，并解释说，这是他们有机会作为自由人一起生活的唯一方式。最终，妻子同意了。600多英里的路程，约西亚知道自己可以坚持下来，但妻子，特别是孩子，怎么办呢？他们有4个儿子，汤姆14岁能自己行走，10岁的以撒也能在母亲的帮助下行走，最小的2个孩子只有3岁和2岁。于是约西亚让妻子做了一个大的布背包，大到可以装下2个孩子。在逃跑前的几个晚上，约西亚带着2个孩子在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这既是为了测试自己的体力，也是为了让孩子们适应新的旅行方式。尽管约西亚的肩膀酸痛，但孩子们却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1830年9月18日，逃跑计划开始了。他们要在夜间旅行，白天在树林和灌木丛中休息。他们只有一点点的食物和水，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朋友，因为南印第安纳州对逃跑的奴隶非常敌视。路上很冷，有时冷得让人受不了，一家人只好挤在一起取暖。白天约西亚睡得很少，因为沉重的袋子不断摩擦，他的背开始磨损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项任务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完成，因为经过将近200英里的跋涉，这个家庭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孩子们饿得整夜哭个不停，夏洛特甚至开始责怪约西亚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。而约西亚，他全身疲惫，恐惧不断追赶着他，他会突然惊醒，心砰砰直跳，以为猎奴者就尾随其后。2天后，约西亚一家抵达了辛辛那提。在这个熙熙攘攘的自由之城，约西亚觉得自在了一些，但他不能冒任何风险，必须提防肯塔基州的间谍监视他。到达俄亥俄州北部后，他们不再需要在夜间奔走，但是岩石和荆棘刺进他们的脖子和背部，蚊子使他们无法安睡，狼在他们周围嚎叫。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，约西亚不断祈祷，祈求主帮助他们胜过这一切的环境。经过了1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后，1830年10月28日的早晨，约西亚的脚第一次触碰到了加拿大的海岸。他扑倒在地上，在沙子里打滚，他抓起一把沙子亲了亲，他围着妻子和孩子们跳舞，直到一群旁观者停下来看着这个疯子。约翰·沃伦上校是海关的官员，他看见这个浑身是沙子的大个子黑人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，就停下脚步向人群解释说他是个疯子。约西亚就急忙起来向上校奔去。哦不，你知道吗？我自由了。沃伦上校便突然大笑起来，哦，我从来不知道自由能使人这样在沙滩上打滚儿。经过41年的奴隶生活后，这一刻约西亚重获自由。来到加拿大的第二天早上，约西亚出发去找工作，后来他找到了一个雇主，并深得雇主喜爱。有一位老朋友从马里兰逃到加拿大后来拜访他，向人介绍约西亚曾精彩的讲道。不久，约西亚被人们熟知，并在各地的教堂服侍。他被邀请向富人 穷人、黑人和白人，识字的和文盲讲道。他向所有人讲论上帝以及他们对上帝和彼此的责任。在儿子的帮助下，他学会了阅读。不久后，他还与朋友一起创建了叫做黎明的自由人社区和学校。随着服事的深入，约西亚成了当地的卫理公会的牧师，牧养着300英里范围的地区。他不断讲道，并为黑人做关于正义、平等的演讲。很快，约西亚就成为了废奴运动的领袖。他拯救了包括他自己兄弟在内118名奴隶。1883年，约西亚获得了在永恒里的自由。纽约时报次日报道了他的死讯。5月5日，安大略省德雷斯顿约西亚亨森牧师斯托的汤姆叔叔于今天去世，终年94岁。
Brothers and sisters, we're saints and sinners. Why do we live like enemies? Let's leave our anger, forgive our debtors, live like a people set free.Make love your lady.